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布里，
我是嘉瑞。
前段时间呢，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一个还蛮有意思的笔记，那个博主他就在讲啊，朋友圈跳赞是很伤害友情的行为。我看那个评论区里面，大家都在非常认真地分享自己在友情里面遇到过的那些不太舒适的时刻。其实每个人可能在友情里面都会有自己特别介意的点吧，也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打算来聊聊友谊里面的小雷区，还有人际关系的松与紧。
说到这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最近小红书上有一个很火的内容趋势，就是 AMA Ask Me Anything。 AMA 在外网很流行，就是不管什么样的身份都可以玩得很有趣，国内呢在小红书上流行了起来。最开始是在 AI 科技圈，有很多的行业大咖带来了这样子的问答交流，到现在都有蛮多专业学者和行业大佬在小红书发起 AMA， 主打一个真诚分享开放问答。
有，我刷到过特别多那种很有活人感的互动。我之前就很沉迷阿庞庞颖的 AMA 评论区，我记得有个姐妹吧，她问阿庞，好像是说因为价值观的问题，她很难和身边的人坦诚交流，一旦往深了聊，就会因为这种观念啊价值观的差异聊得不太愉快，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记得阿庞就回他说，大概意思啊，他会把深度的交流留给几个能够大聊特聊的，甚至可以有观点交锋的朋友。最近其实到处都在讲这种 AI 会如何如何替代人类，但我越来越感觉吧，可能最没办法替代的就是这种有温度的人类的一手经验和生活智慧吧。所以如果你也有想问的问题，想取的经，不妨上小红书找相关行业的人问问看。
没错，我们也在美理想的小红书上发布了 AMA， 期待跟大家在上面互动，有任何关心的问题都可以上小红书，欢迎在小红书 Ask Me Anything。
准确来说，我们应该是 ask us anything， 因为我们有好几个人吧，我们会轮流作答的，
很精确了。
那么我们回归这个今天的正题，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朋友圈跳赞啊，就是同一波人出去玩，连发了一样的内容的票圈，而你只点赞了几个人的票圈，跳开了其中一人，所以你们会跳赞吗？你们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吗？
在我不知觉的情况下，可能是有做过，因为他们有时候发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就有的人发的早，那我可能看到我先给他点赞，后面的人再发什么的，可能刚好我没有在刷朋友圈，那我就错过了。我觉得对方应该也不会在意这件事儿，因为有时候我是跟几个人一块儿出去玩，但我们都发了朋友圈的话，因为我也会互相点嘛，点了之后就看见一个人就发那种，因为大家互相都有朋友圈，所以他头像就会连着出现三个，因为他连着点了三个赞。每当这种情况，我就会说有点不容易，就是也会觉得对方在做一种朋友圈端水行为。对，可是我能理解了，因为大家互相都是朋友的话，你给这个点不给那个点会有点那个，所以一旦我如果发现这三个离得比较近我都看到了，那我就会都点，就端水一下子。但如果没刷到，那也就是没刷到，倒是也不会去刻意看一下人家发没发。
那你们还是蛮有这种端水意识，非常好。因为我的话，可能是因为我这几年都是一个关闭朋友圈的状态，关闭不代表我不看，就是我会偶尔点进去。其实在看到同一波人发了同样内容的朋友圈的时候，已经距离他们发的时候过去有点久了，就会随机的点赞我先看到的那个人的那个朋友圈，然后其他人呢就不会点赞，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很滞后了，我并没有在当下刷到他的朋友圈，在点赞好像很突兀，所以我只会悄悄，也不是悄悄，就是点一个然后意思意思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其实经常会跳赞。但我觉得对于我的朋友们来说，他们应该完全没有人在意和在乎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伤害过任何的人吧，我姑且这么说。
我已经很久不经营我的朋友圈了，自从没有求偶需求了之后。
你讲的这么本质吗？
你怎么
突然开始动物世界？
因为朋友圈没有一个在乎的人了。
对，朋友圈也没有一个在乎的人了。
我管你们跳不跳赞无所谓。
对，而且通常如果发现很多人开始点赞，我就立刻瞄掉那一条提示。
你不想收到过多的红点。
对对对，当然就如果真的留言的话我会去看一眼，但是现在经常就是收到四五排的头像，然后发现其中我都不太熟，你知道你熟的人你会一眼认出他的头像嘛？然后现在经常朋友圈就是即使有那么多人
人，我还是一眼认不出这些人都是谁。
对，你还要点进去说，哎，这是谁来着？
哎，这谁来着？哦，这人跟那个人都给什么人点赞？哦，这人到底谁来着？
随便吧，
老了已经记不出大家谁是谁。
发朋友圈的真诚度还不如发小红书，因为朋友圈很多在发就是做过的项目啊、广告啊，对，在工作方面经营人设，然后在私人方面已经完全放弃了。
我们洞察到了一种这种社交媒体的转换。我有时候好像也是发小红书，反而发的是一些很
真情实感，
没错，很随意，也很当下的一些事情。然后朋友圈它其实还是承载了很大一部分营业的这种东西，所以它的那个形象管理会更重一点。当然在小红书上肯定无意间也会在自己做形象管理嘛，但是朋友圈的那个形象管理肯定是更重一点的，因为加了非常多的这种工作上会来往的。
我突然想说爷们儿要脸，
对，爷娘们要脸，
娘们要脸。
你这么说还真是，小红书反而会微微真实一点。哇 interesting 这个，但还是聊回这个友情方面的友情方面的东西。感觉我们这儿今天已经是一群微微放弃了朋友圈的人，就是朋友圈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它也重要，但是它不是以前那种交友维度上面的重要，它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我的橱窗，你来看看我最近有什么东西。
我其实就是已经营造一种人设，就是不发朋友圈的人设，也不刷朋友圈。
嗯，
怎么营造呢？
就是基本上不点赞。
哦，
大家就会觉得我不刷，但其实我偶尔会偷偷刷，但是我不点赞。
其实本来刷朋友圈本身就是偷偷在刷，因为没有人会盯着你刷朋友圈。
每天完成任务，
我不产生任何的互动。
嗯，明白，只是纯浏览。不留言也不会点赞，
是，
天哪，产品经理最讨厌这种用户
叫什么僵尸用户，
僵尸用户。哦，我们对于微信朋友圈的用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应该还是会有这个。
我也是，
我大学的时候发的是 QQ 空间
你大学还在发 QQ
空
间？
我觉得就是一个到工作之后立马切换社交平台的一个状态。
我上高中就很少用 QQ，
其实比较少了，那个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发了。
所以你是图他那儿人少你才在那边？
还是
有可能
还是人熟悉，
或者就没有习惯用微信的那个。
哦，有点意思。
我现在看到朋友圈里面还有那种话痨的朋友，我都会很感恩、就是
啊、他们会写那么长，就是你要点开折叠才能看到他们写的那个文案。
有时候是，但是我也有那种话痨朋友，就真的是一天发 N 条，就完全是他生活里的小事儿。我看到之后我就会觉得挺好的，还有活人在这儿认真分享自己的生活。我是前一段时间又回去翻我最开始发的那些朋友圈，发现我也挺话痨的，不知道啥时候就开始一点也不话痨，也不咋发了。
上班了吗？
也不是，我觉得可能是人越大就越来越越那个。对，
会有那个形象管理的一个变迁节奏在、
从毛坯房开始精装修，
或者觉得就真的没什么想讲的。在朋友圈里面
我应该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变化，是从最开始流行用这个微信朋友圈的时候会发的稍微有点多，因为觉得哎没用过这个东西是啥呀，我用一下，可能高中左右。然后慢慢到大学的时候微信朋友圈已经非常流行了，然后那个时候开始会有很严格的自我形象管理，就会发的很少，然后发的时候会精装自己的文案跟那个九宫格，就很盯在那儿，直到工作可能前几年的时候也是这种类似于精装的状态，但是那时候更多是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表达欲，但同时要发的话也还要精装。再到现在呢应该是松下来了，一个是觉得朋友圈没有那么重要，表达欲也有一些偶尔也会发点东西，但是会觉得不需要那么的精装，因为我觉得无所谓。真实的朋友他并不只存在于我的朋友圈，真实的朋友你是平时就经常会聊天的嘛，然后你啥样他知道，你在朋友圈里面形象管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就没有那么的有所谓了，会更多的把朋友圈当成一个自己的一个橱窗，干了点啥觉得特别开心或者是在那个 moment 你想发的话那就发一下，把 它当成一个信息的渠道，就不再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这种我的形象的 persona。
我现在是当一个朋友圈留存，就像存档一样，然后我有一些东西我会存到那儿。我很希望微信的产品经理可以出一年可见，因为我想让他按年来划分我这一年我到底存了点什么，然后发了点什么。因为他六个月的话我还得往回看，偶尔的时候会看看我上六个月发了点啥。
没错，
让他按年来分析，
按年是挺好的，
发出我的心愿。
现在其实也是蛮多人也把朋友圈当成一种存档啊，或者是这种什么月记本、日记本，就是发出来记录下来，如果有人路过哎觉得挺不错，就是在这踩踩点个赞，没有那么多赞也无所谓，之后你再翻看的话会觉得哎挺好的，我这段时间干了这个事儿，干了那个事儿。总之可能对于咱们来说30岁出头，那个朋友圈已经可能不再具备大学时期那种非常青春洋溢处在一个交友有的这种比较澎湃的时期，就没有那么重要那个功能。那我们还是继续聊回这种友情里面的有的没的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在这种多人朋友团体里面面临过一些小小的难题。我想到过一个，就是发现一个团体里面的朋友约饭没叫你，你会有什么反应？我可以先说我自己。可能刚开始会一瞬间觉得有一点点错愕，哎，没喊我。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就会觉得，哎，当没发生吧。可能人家没叫你，首先不一定是恶意的，只是有些时候约饭这个事情它就是进行到这一步，只是在那个时候刚好喊了他那个时期经常在聊天的一个人，然后虽然咱们也都是一个朋友圈的，只是刚好在那个时期他跟你没有那么的密切的交流，所以没喊你。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些因缘的交错。那肯定当下呢是本能的反应是会有一点点错愕，之后的话其实也不是说就断联或者咋样，就是很正常，就
断联。
对对，总会有重新聚在一起的时刻。
因为一顿饭绝交。
因为一顿饭没叫我，然后绝交了，说再也不跟你吃饭。哼，你上次没叫我，我下次也不叫你，零人在意。
我会有那种心态，就是我可以拒绝你们的饭局，但是
你不能不叫我。
你不能
也可以了，也可以了。就是我想起来上次，
但会不开心。
有一个外地过来的朋友，他就是在一个群里面 announce 了他要来，然后要约饭，就立刻私信他，我说什么什么时候来我家吃，因为我并没有很想跟那个群里面的所
有
人一起吃饭，发现他们真的没有叫我。你想暗中操作，然后被人发现，然后发现人家根本没有 care 你要不要来，他们就真的没有叫我。但我想说也挺好，就是我本来也不想去，
那好像没有什么失去的。
对，但是在知道他们根本也没有把我计划进来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OK。
所以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在那个群里、啊、
他们竟然当着你的面计划了这件不喊你的事儿。
对，不是，他们应该在别的群里面计划了、总之就是他们决定了这个局没有我、但是我在那个群里面也没有跟我讲一声，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稍微欠妥，如果是我不会这么干。
是是。
但呢达到了目的，所以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哎，我想提问，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干？就是如何做到既不包含一个人，然后同时让他感受没有那么差、你会怎么做？学习一下。
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对方讲，
还是要说一声、
就直接打一声招呼，也不会怎样。
对，或者是你们就是完全不要在这里讨论，你们单开一个群，因为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就是会被知道。
我是分时期，就我更年轻的时候我会生气，我就是直接会生气，甚至应该我有质问过吗？应该没质问过，没有到这种程度。
突然在群里质问为什么不喊我吃饭。
我知道你们背着我吃饭了，
背着我吃饭。
现在说的是那种一个团体里的朋友约饭没叫我嘛，如果是那种非常背地的进行了这样的操作，我被蒙在鼓里排在外的话，我更早的时候是会生气的。我现在会去理解，就是大家会有不一样的一些安排，可能只是聊到那儿了，然后他们就约了这个饭，而不是说故意没叫你。因为现在大家的时间也蛮难统一的嘛，肯定是会有很多因素的，所以我现在不会因为这种事儿生气，我顶多就是哦好的。我甚至我会可能直接说，那我们下回有机会可以一起吃，直接表达出我的这个想法。但如果是那种非常非常背地里，我可能也就装作不 知道，主要是还是看那个关系以及当时发生的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搬了新家，然后呢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家吃饭，也是在一个群里聊，但我没去，我知道是因为我没空，以及他们的那个时间和地点是更对的，那我就会在群里说，那你们下回再聚的时候必须要叫我，或者是我去的时候你必须得再来一次。可是我是明白，就是人越长大越会有很多人际关系当中那些很弯弯绕的部分，有些东西是很微妙的，你也不知道该如何评判。但肯定如果是那种真的超微妙的东西发生的话，你还是会伤心的嘛，确实就是很难再去问了，那你就让它发生。
但我也有遇到那种情况，我会觉得我超敏感，对方超钝感，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我就会站在一个圣母的角度原谅他。
不是，有的人就是感受不到，你又不是他妈，你就没有必要教他。
太好笑了，刚才一些小护士的发言。主要是小护士确实在这种方方面面会做的比较周到，天然的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所以当你觉得别人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的时候，你就觉得
怎么这样、啊、
对，这是被这个世界辜负了、然后又想算了，他很钝感或者咋地，我原谅。
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这边生气也好，不舒服也好，
他
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或者他根本没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不会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样吗？
对，
所以还是不用深究，这个世界上发生事情自有其道理。
对，就是这个底层的逻辑，很多事情他约饭这个事情哈、他自有其道理，他就是当下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天时地利人和，
然后这个饭就没叫上你了。如果你真的很想跟大家一起吃饭的话，那下次你做主动的那个，你做那个发起人不就好了吗？你去邀请大家吃饭的话，那大家肯定就会来，除非是真的有什么这种不在场证明之类的。
这是干嘛？
我觉得是在恶性孤立你，还是无意当中做了这件事情、还是对方只是没想到，它是有区别的，你能感受到，能感受到你就会调节自己的心情嘛。
没错没错。如果真的是这种比较故意的把你排除在外的话，那我觉得正好那算了，
把门关上了。
哎，但是你们有试过那种，因为我觉得吃饭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关于融入一个团体的，一
加入什么姐妹会，
对，就是什么在宿舍底下发现了一封信，然后你翻开 You are invited to 我们这个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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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然后请在什么周日晚上9:30穿着什么衣服出现在哪个门的那种。但我觉得吃饭确实有时候是一个挺重要的代表着你融入了一个团体的这么一个信号。比如说以前在实习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大家这个原有的员工他们吃饭会叫上你，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有一种很大的被接纳的这种感觉。虽然大家当下可能大家会更倾向于去说这种，哎，你就自己独来独往就好了，你这么在意融入集体什么集体主义，但是我觉得当时本能的反应就真的是这样，被一个现有的团体邀请你入会。
会有会有，
肯定会有啊。就是因为你人生地不熟嘛，然后你被原本他们之间关系很紧密的邀请一起吃饭，肯定是对方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那大家就顺势的关系更近一点嘛。就会更进一步。
吃饭真的是一种东亚的
社交工具。
对，而且有时候就是你吃起饭来有一些小的事情也就会 let it go 了，因为就在面对美食的时候，你就觉得
都在饭里了，
是不是？你觉得都在饭里了，你就觉得哎呀，平时有些什么小打小闹，这个饭多好吃呢，我们就不要在意那种东西。大家现在此刻在此吃了这个面包，喝了这碗汤，
就还是好朋友。
哎，好吧，那我们继续讲哈，在友情里面，怎么样的行为会让你感到非常失望呢？注意，我这个用词是非常失望，这种吃饭没叫你的这种，去我觉得是小失望，但会让你觉得非常痛心疾首、非常悲伤的那种事儿，会是怎样的事儿呢？对我来说，纯粹的利用会让我感到悲伤，但是我接受利用，我说的是
纯
粹。
完全没把你当人的那种利用
，yes， 就是纯粹的利用，我觉得会令我感到非常的失望。
而且这个是之前好好的，突然之间变质了，这种吗？
应该不是好好的，而是他把它包裹成好好的，但背后是利用。
没错没错，
最后发现全是假的。
你真实经历过这种吗？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脉相承的，它不是这件事本身在利用我、嗯、它就是整个人，它是把我当成一种工具，它会在我身上看到我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如果它想要用的话，它就一直想要从我身上获得一些它想要的东西。是我还试图跟人家什么真心交朋友，人家就是早就看透了这一切，就什么东西它可以用好这些资源。反正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可能在小学初中那会儿就有遇到过一个朋友吧，他就是在各种事儿上很纯粹的把我当成一种资源和信息的来源，就是他从我身上一直在挖取一些对他有利的东西。我一直以为人家是把我当朋友，后面才真正的意识到，或者说是我才真正的去面对，其实一直在利用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这种友谊的断裂，所以对我的人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你的人生
提早醒悟了。
但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你现在回想起来这一点想的还是小学时候的事，说明你中间遇到的人都很善良。
你说的对，中间还是遇人很熟。你们呢？你们有过什么这种奇奇怪怪的交友经历吗？
我说一个高中，比你进阶一点点。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多吧，就是有一些关系，特别是到了那种比较后期的时候，因为两个人已经很熟了，然后我就很受不了的就是对方他会忽然流露出了一些对我的厌烦，或者就是轻视。就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那个时候觉得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呢就是他中间谈了恋爱，很明显的一个差别就是谈了恋爱之后立马就对我特别的冷漠和疏离。但这也还好，因为我们两个同时也是坐的同桌，我就发现他会从我很多的小的细节上对我进行挑剔，我觉得就是表现就是你对一个人烦透了的那种。他就非常不自觉的流露出来的那种情绪，比如说你知道你笑的时候会喷气吗？你笑的时候会有一股气流露出来什么的这种。然后我当时听完就特别的难过，但是同时心里面的另一个声音就告诉我说我可以不在乎这个人了。后面没有立马的就绝交，但是慢慢的毕业之后我就跟他没有再联系过。
我有点懂这种，前提是本来是非常熟的状况，但其实在很熟的时候有时候会流露出一种不自觉的小小的恶意，那种很小的恶意是很伤人的，完全不如一个可能比较不熟的人说什么你流露出一股气流，你会觉得我关你屁事。但如果反而是那种非常非常熟的人，你会觉得天哪，原来他在最深层的地方是这么看我的，那种会觉得更加伤心和难过吧。
我看了你们俩写的那两行，就因为是先进提纲，看到第一行写的是纯粹的利用以及无视我的痛苦，第二行写的是轻视冷暴力。我想说这还有什么可写的？我觉得所有的朋友行为里面最让人失望的基本都在这两行里了。我在那边冥思苦想，最后的答案是欺骗。一旦我的朋友骗我，就他不是真诚的对待我的话，那我可能会跟他绝交，就是慢慢的那种绝交。因为我是很在意朋友之间这种真诚的存在的，希望大家都是真心对待彼此。但一旦有一点，比如说他在某一件事上就是拿我开涮，就是莫名其妙的把你当成一个什么玩意儿转出去了，或者是
转出去了
转交
交换，
对，就是转交，对，在社交当
里面把你转，
把我转交，就是完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转交，或者是就是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的欺骗。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太喜欢撒谎这件事情，
素的，
所以他一旦发生了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人不 OK， 我会打心眼里觉得他原来成为我的朋友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清澈的人，因为我交朋友是很看对方清澈不清澈，对，现在是我瞎了眼，或者我觉得对方浑浊，就本质上他是一个浑浊的人，那我不会跟他成为朋友。
我觉得是的，而且这个好像也蛮适用于亲密关系的，这种也是，就男女朋友啊什么的，或者 you know 女朋友 or 男朋友咱们现在就是呀，就是这种情侣啊，关于欺骗说谎这个事儿，其实有时候定义很模糊，你不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其实也是一种欺骗。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大学时期的那个男朋友，我好像私下跟你们说过，现在说出来会觉得很好笑。
哦，我想起来了，那个考试成绩是不是
就是他明明考了 80几分，然后他非说他考得很不错。后来是因为我有另外一个同学跟他同一堂课，因为大家那个分数什么程度就同一堂课的人知道，然后我另外那个同学就跟我说他考得一点都不好啊。我当时就有一种你知道吗，这个事儿他现在说起来你觉得很荒谬和很好笑，但是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要拿这个事儿来骗我。他没有谎报他的成绩，但是其实他并没有说完，
他隐瞒了关键真相。
对，他隐瞒了关键真相，就是所有人都考什么100几分的时候他考了80几分。然后我就觉得很荒谬，这种事情就会让我对于他的信任大打折扣。但是在大学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对于这种关系里面自己的感觉是没有那么多命名的能力的，就我当时只是觉得不舒服，但是呢又会有点那种自我说服，就说好吧，他也不算是那种欺骗我，他只是说了他自己觉得重要的事儿。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任关系的断裂。我就觉得你这些对于可能比较亲密的朋友，当然你亲密的朋友你考多少分我觉得、哎、没关系，八十几分很好。当时因为他是我的这个男朋友，我就觉得啊非常的失望，然后这个东西也是一直埋在我的那个心里面，到了很久之后它都会成为分手的导火索之一。
是，我是觉得大家对于那个基本的人品自己心里都有一定的原则和那个判断的点的，如果他一旦是在那个点上，在你的那个雷区的点上蹦跶，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很不 OK， 那一个点其实就足以崩塌了。
来，郑总发表一下你的高见，因为整个全程就是这种姨母笑，在听大家
所有的都是上学时候的事。
我拼命在讲上学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起来初中的时候，我在想我跟朋友反目成仇是什么情况。但我记得我之前应该也讲过，就是初中毕业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喜欢上了之前喜欢过我的一个男生，然后就是、
是跟藏刀那个有关系的吗？
没有关系，是另外一个人。我们那个毕业的时候会合照，然后就把家里的相机带来拍照。然后呢我跟那个男生也拍了一张，然后我也帮他们拍了。这个女生真的是我的好朋友，就是从小学开始的好朋友。她就说她要拿那个卡回去导一下照片，我同时有一个 U 盘然后有一个相机里面的卡，她两个都拿走了。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发现她把我跟那个男生的照片给删了。
哇哦，
对，然后我们高中之后好像就没怎么讲过话，但她后来也跟那个男生没有在一起。就这个女生是一个从小到大就是那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漂亮的女生，交过很多男朋友，但是我是一个默默无闻，哎，我也没到默默无闻的地步，但是就是
你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异性缘。
对对对，哎，其实我跟那个男生也算是交往过，就那种上课在下面偷偷拉手啊什么的那种。
对不起，
好 puppy 了，
今天没有一点成年人的话题。
我刚以为上课在下面偷偷拉手。
我想报警，我跟
你讲，他就拉手，那个很像
要命，
偷偷拉手，
要命，
能不能有一些八卦的自觉？
那个音太像了，主要是
上课在下面偷偷拉手啊，但也没怎样嘛。后面就因为这个事情，我就跟他们所有人就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些人都好奇怪，
确实确实，
就至于嘛，一个毕业照片也不会怎样。然后后来他们也没有在一起 ，anyways 就是没有到反目成仇，但绝对没有再变成非常亲密的朋友。就这个人在我这儿已经不太行了。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现一旦涉及到男女关系的时候，就那个朋友就会变得很奇怪。就后来也有发生过一次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三个有一个群，然后后来我退群了。他们俩之间肯定是没有什么，但是在我这里会有一种很奇怪的那个嫉妒的感觉。比如这两个人背景相似，学的东西是一样的，都在面临一些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就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
被孤立的。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发现我在友情里面很受不了的事情是，我是不是跟你天下第一好，就那个第一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如果不是第一的话就算了，就是我特别希望我是被区别对待的人。
是不是这个情况很容易发生在三人的关系里？
对，
因为这个很难平衡。就如果其中两个人关系特别好，另一个人真的很难自处。
又成为史蒂夫了吗？
我还没有问史蒂夫到底是什么梗。
就是有一句之前流行过的话叫什么，三人行必有史蒂夫还是啥呀，我忘记了。
可以去小红书搜。
好的吧。会有一些朋友就是那种即使很多年不见，然后你也知道你们彼此都是那种一直在关注的那种，但是也会有那种就是你会觉得哇，老娘对你掏心掏肺，但你并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那么 容易交朋友的人，就我对朋友的要求蛮高的，我从小到大都很难说这人是我朋友，大部分说这是我同事，是我同学。一旦我把他认为是我朋友的话，我就会对他比较好。但如果他比较钝感，哎，我也不想美化我，但是我特别需要一个比较高层次的那种精神上的关心。
嗯，
就他并不是一个很日常的那种部分，但那个东西很容易被 sense 到，就你在别人眼里是不是一个特别的人，他有没有特别关注你，这个东西非常好辨别。然后呢，你一旦有了那种快乐或者得到过那种友谊之后，就是其他东西你会觉得哎就这你就会不是很在意。所以对我来说、嗯、我特别在意我是不是别人眼中那个特别的人。
嗯， 嗯，
你真心换真心。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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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真心换真心。这个前提是因为郑总他本来就会，如果他认准了这个人的话，他本来就会付出这种高浓度的
关心。
对对对。
后来我在反思我这些年来没有对不起的朋友，真的有一个就是他很早就去韩国，然后在那儿结婚生子了、嗯、我骗了他两次我要去见他。
我知道是哪个。
对，一次是他结婚的时候，他说要去巴厘岛结婚，然后我说我尽量过去，但那个时候真的太忙了。还有一次是一个十一月，我说我想去韩国看他，后来也是没去成。都是那种真的明确告诉他，甚至都开始跟他说哪天到哪天可能会过去，他都已经安排就是他老公的姐姐还是谁要去接我，就到了那种程度，然后我跟他说不去了。后来想起来这件事情我已经干了两次了，我就无言没有脸再见他了。我觉得
你这一期结束立马给他跪一下。
对，我一定要去给他跪一个。
给他跪一下。
你把韩国签证办了之后给他跪一下。好吧，刚才讲了那些友情里面会让自己非常失望的部分，那讲一讲你可以为了朋友双标到什么程度。之前也是小书上有很多那种热门笔记，说什么点奶茶给闺蜜，微信上说到给你奶茶到了，然后闺蜜回错了那种，就回成了什么我在出轨之类的吧，然后就很震惊。博主就说那好吧，我点了两杯你们喝吧。然后后来闺蜜再回来说我刚才打错了，我那个博主就说那你再偷情也行了。有很多这种热门的笔记特别好笑吧。
嗯，
但其实也挺真实的，因为我自己的感觉也是如果是我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只要不在物理上伤害自己，他想谈什么禁忌之恋都可以。
对，只要不犯法。
对，只要不犯法，没有任何的很严重的这种精神或肉体上伤害到自己的话，我觉得真的什么禁忌之恋都可以。可能李诞小卖部听多了之后，你觉得这世上太多道德上不太合法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就那样吧。
但是这件事情我之前跟你的看法是一样的、
嗯、
但我发现它如果真的发生了的话我会不行，就是我会担心我的朋友受伤害、嗯，就是如果我发现我的朋友真的可能卷入一个很复杂的情况，而那种复杂的情况不是他应该承担的，那我就是会跟他讲实话。我没有办法袖手旁观，我绝对会讲实话，并且告诉他，就我觉得你不应该卷入这样复杂的情况当中，就是你还没有享受你自己的人生呢，这是我的责任。我是双标，我可以对他非常非常好，但一旦我觉得对方可能会把自己置入一个稍微危险的情况的话，那我绝对会拦他。
嗯，那咱要不然具体点说，比如说如果说你的一个关系比较要好的朋友他出轨了，或者他在谈一些不该谈的恋爱之类的。
不该有不该谈的恋爱吗？
没有，
肯定还是有。
比如说对，他的对象是那种有伴侣的也好，或者是他自己本人处在关系里面、
哦、
然后他就是这种出轨了或者怎么样，你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就是咱抛开这种小红书热贴，就是说真实的感受会是怎么样？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
没有，
也没什么在练的，很难想象。
你想象吗？
我还是那句老话，就是我会判断我的朋友会不会在身心上受到伤害，以及那个情况是不是太复杂。如果是的话，我是一定会对这门感情表示 no。
对这门禁事。
就虽然大家都说有时候不能太涉入朋友的情感关系嘛，但我会觉得你是对于朋友那个亲密程度你有判断的。如果他真的是你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的话，你真的很难袖手旁观，或者是完全不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如果是朋友的话，你的本能肯定是希望对方不要受到伤害、
嗯、
所以 都不是双标不双标的问题，而是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所以才会希望你停止这一段关系。
我甚至可以像一个律师一样跟他告诉你
一二三四五六七不行。
对，
我感觉我就是尊重祝福，我应该不会插手，因为受伤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你该受伤你就是会受，我感觉人在那种很上头的状态之下，你怎么劝都不行，就是你觉得那些道理他没听过吗？他一定是听过，但一定是当下有一些让他无法自拔的东西。我也觉得大家都成年人，每个人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吧，所以就是他爱干啥干啥吧。就是他如果真的要来找我哭我可以听，但你说让我劝他我应该不会劝，
应该也劝不动。
对啊，我也觉得劝不动。
我可能也是差不多吧，虽然现在也没有这么激荡起伏的这种朋友吧，但我应该
怎么听起来很想要一个激荡起伏的朋友。
激荡起伏，我也
是已经要进入了一个哇、哦、人生好无聊好喜欢看人家的状态吗？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觉得人生可能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其实很难相信人性或者这种道德的约束，很多时候你没做一件事儿，不是因为你有极高的道德标准，而是因为你并没有做这件事儿的土壤。如果你在那个土壤里面，你该发芽你就会发芽。所以有一些道德上不那么合法的事情，可能我更小的时候我会觉得人当然不能做这种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事儿。现在的感受就是人没有做一些事儿，只是因为他没有在那个环境或者是遇到适合的人。就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人就是会走向一些道德上不那么正义的地方的。因为哎，今天看到一本书，就黄立群那本散文，他在聊一些别的事儿，他就讲到说人喜欢的其中一样东西是向着死的。大意大意啊，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样，虽然我们会有一些大家共认的这种道德标准，但有这些道德标准的前提是因为有人会去做一些道德标准之外的事儿，所以我们才建立了一个道德标准。那我觉得人性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会冲着那些禁忌的东西去的，就这个东西就是你压不压抑它的问题，或者说你是否处在一个环境你可以释放出这些压抑。就有点像你看咒言的时候，你就是很共情他俩嘛，但是你也知道他们做这个事情其实是伤害了他们本身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原来那个家庭，但是你就是非常共情男女主，你觉得他俩好配。所以我现在可能是更加多的会觉得人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有一部分就是会向着禁忌向着死奔过去的。
我觉得那个向着死另一面也是为了向着生，就是他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已经让他比如说可能是什么心如死灰没有一点波澜或者是怎样的，然后他选择做那个被得的行为或者是想要一个那样的感情，我觉得也可能是一种求生的感觉。
比如说像那个春夜或者是昼颜，这种春夜没有那么的那个啥，但是肯定也是因为他现有的生活应该是也是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怎么着的，然后他可能会连带着在这种感情关系上或者啥的有一些 maybe 比较出格的事儿。我只是说就是对于这种情况会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啊，但没有说就提倡这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朋友身上的话，肯定都是理解尊重，你一次谈八个都行，但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伤害自己。
对，因为相对来说你更关心的肯定是朋友本人。
你们有过那种淡了的朋友然后关系重新变好的案例吗？还是说人一旦淡了就永远淡了？
我觉得得看是因为啥淡了。如果只是因为当时的一些误会，或者是只是距离啊和时间的因素慢慢淡了，但你们又因为来到了同一个城市工作什么的又重新变紧，这个我是完全 OK 并且也发生过的。但如果当初淡了的那个原因是我觉得这个人不行了，那就不会再变好。
我好像比如说朋友关系没有那么紧密了，就是因为你们要么已经毕业了不在同一个城市，或者是你们的工作渐渐没有交集了，你就没有花那么多时间跟这个人相处，那自然就不会有一个很亲密的状态。就是人和人之间如果没有那个时间的积累事无巨细的同步你的生活的话， 那就接不上了。在北京这个破地方，有人说啊，如果不是同事关系或者是住得很近的话，可能一年能见几次已经算是好朋友。你一年见几次，你能跟他说啥？你能跟他说哦，我今天早上炒了一个什么菜很好吃吗？你们的聊天不会到这种细节，你们的感情就不会是那种很日常的。
但我也有那种就是平时联系的没那么多，但是如果真的见面了，也可以像以前的那种熟悉的感觉一样，但是这种朋友肯定也比较少。
嗯，我也有我也有，但大家都在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平时很少说话，但对于我们线下见面是有信心的。那应该也是因为以前积累了比较多的时间。
对对，
友情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有时候雷区方面的东西你会觉得跟爱情是有点相似的，但是它的那个灵活度比爱情要更大一点点。就比如说你能接受朋友一次谈八个，
因为不强求吧。
对，它既有一些排他性，但是又没有那么的排他，它那个排他性是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状态。
我想到之前那个《昨日青春》的导演空一央，他在一次采访里面说，友谊其实是一种很酷儿的关系。
嗯，
因为他确实他不为了促成什么样的目的，或者像比如说婚姻是为了很多目的的，或者是一些社会生产什么的都没有，所以他的灵活度就会特别特别高。
对，他不是为了走进某一个制度或者是走进某一个体系，他也可能会有远有近的时候。嗯，他也讲求一定的这种忠诚度，
而且他的形态不是会被所有比如说其他的人或者什么来规定的，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来创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没什么模板说做到一二三四才是世界上第一好的朋友。他那个模板是非常轻和松散的，大家基本上都有各种不同形态的朋友嘛。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咱们突破一种网上的模板，大家都说在职场上找不到朋友嘛，但是像我们这边就不太是职场上找不到朋友，大家还是更像朋友那样相处。
职业生涯里面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至少有三个比较好的朋友都是我的客户，
在一个本来不平等的关系之中、
yeah.
然后你变成了朋友就很平等嘛，
就证明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觉得跟我刚入行的时候不一样，就现在我们这几年吧，我们合作的甲方的管事儿的人都是女生，就更容易互相尊重，然后发展出一些别的关系。
嗯，也说明你很有能力。
哎呦
哎呦，
突如其来的。
没事没事，
但是我觉得甲乙方成为朋友真的
很
不容易、
啊、我最近有一个跟我的朋友比较有意思的时刻，就是我以前的室友，咱们是那个大学的同学，然后后来一起来北京，我跟他做过一两年的室友嘛，他后来搬去别的城市了，但我们有时候会微信上隔三差五，比如说有些共友结婚了，我就会私信他说你是不是要结婚了。他说因为我俩都有对象，然后他说你是不是要结婚了，聊到最后就说不结不结，肯定不结，如果结的话肯定会请你。其实关键是在于就是生怕对方突然官宣要结婚然后吓死，
毫无准备。
对对对对，前不久他就来北京约了个饭，我看到他手上戴了个戒指、然后我说你结婚了。然后他就说你刚才流露出那个表情非常的嫌弃。我说我不是要嫌，意思是说我流露出的那个表情是既嫌弃又震惊，就是一种复合的情绪在脸上。我说不是，我以为你结婚了不告诉我。这个友谊已经是到了这种地步，就经常会想说说好的不结不结，你怎么结婚了？但我也是为我那一瞬间不自觉流露出的震惊的表情感到抱歉。如果他真结了的话，我也不应该流露。
没事，人要接受真实的自己。
真是不好意思，下次应该控制一下。不是嫌弃结婚这件事，而是因为之前大家聊天的时候说好手牵手走到最后，结果、对吧，只是以为他突然的就进行了这件事，然后没告诉我，会有点震惊。就那个点还是在于你没告诉我，但觉得挺有意思的吧。然后他也很快回到他自己的城市里面去了。偶尔的这种连接，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很熟的人。
我们前一段时间不是去广州李想家年会出差吗？我有一个朋友在广州居住、我就问他你现在在广州吗？他说在啊。然后我说我有可能没有时间跟你约饭，他又说你没时间跟我约饭你这什么意思，他还特意通知他一下。
谢谢告知。 哎，但其实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儿，因为有时候也会遇到有一些朋友在外地或者在外国，然后来到你的城市，
然后他没跟你说，
对，发现啊他没跟我说，也是会稍微有点这种
失落。
我也有的朋友他就会直接跟我说说，哎，不好意思，这次时间特别紧，没时间
跟你约饭，没时间吃饭哦。
但这种告知也会让你觉得，哎呀，行了行了，就这样吧，
就这样，
对，
也会觉得挺暖心的吧。
重要的是一个坦诚度。
哦，我还有一个，我这个朋友现在跟我联系没有那么的紧密，但是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只是因为大家生活在不一样的城市，所以没有那么能及时 update 互相的生活状况。但是因为我很喜欢哈利波特嘛，所以他只要在外面看到哈利波特相关元素的东西都会买下来，见面的时候给我。
这么
好，
这很好，哎，
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那应该很贵吧？
他应该也会酌情选择，
不会全都买最贵的。
好棒哦！
就那种想起对方，然后给你带一个小东西，这种也是特别，特别感人的瞬间。
或者就是想到你了，然后在其他的城市给你点一杯喝的、吃的什么的。
自己喝了吗？
给你点。
我以为是。以你的名义点一杯，我自己喝。
这个事情只有你干得出来。就是、我收到过人家点错，因为他那个外卖里面有我家地址，但他人在上海，
哦、
然后他给自己点了一份外卖，点到我家了，那我就吃掉。
这也挺好，
是，也证明了你们的亲密。
哇，你这么一说的话，外卖软件里面的地址也是一个检验亲密度的、
哦。
一个蛮有意思的东西，你在他的家点过外卖，或者是你给他家点过外卖，我的那个外卖地址全都会留着。
我有时候会清理，因为朋友搬家了，就很怕点错。
包括经常出轨的朋友也知道，你在出轨对象家里面点的外卖，对吧？
谁敢在出轨对象家里点外卖？
肯定敢啊，事后清理掉就行了。好像我们很有经验在出轨一样。
怎么从友谊聊到了出轨呢？好吧，那么对于交友，你们现在有什么新的看法吗？我最近的看法，我觉得交友的本质是利益和价值的交换。
你现在怎么悲观了吗？
但是我认可你说的价值交换，
也不是悲观，就我觉得那个起始点是我们互相觉得彼此有用，可以这么说吗？就这是一个起始点，但是不代表说你之后的那些部分全都是建立在我要跟你交换价值，而是最最开始可能说的比较现实吧。就假如说我现在跟嘉瑞不认识，我们彼此在两个不同的公司，那我跟他交朋友，我可能会因为
看中他身上看理想的资源，
或者是看中了他这个制片人的 title
Let's be friends
title， 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像有点资源，然后想要跟他交朋友。但是之后发展出来的那个东西肯定就是基于这种性格合不合，或者是价值观合不合。
我知道，就跟相亲第一眼还是要被什么外貌啊吸引一下才可以进一步交往。
就是起点其实不重要，但是可以有这个东西。
起点也挺重要，但我是说现在可能进入社会之后的交友是有点像这种，但以前大家都学生的时候
是
倒也不会因为你成绩巨好跟你交朋友吧、可能也会。
对，人是很多样，
有意思。我是之前好像是我刚工作的时候，我这个事情我总记得我讲过，但没关系，再讲一遍。就我刚工作的时候，我一个同事他做一个相关的研究，然后他就说朋友基本上都是觉得对方有可以用到的地方，就是像你说有利益交换。我那个时候还非常不认同这句话，但是后来慢慢认识更多的人，也有更多的相处，就发现哪怕是在学生时期你认识的很好的朋友，其实本质上也有你们互相交换的那一部分。
对，我的大学时期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学习小组，就是大家一起复习的，然后一起考试。
是，就一定是对方身上的一部分价值是你需要的，然后你身上的一部分价值是对方需要的。但现在交朋友我还是有点看感觉，虽然我是 T 人，就是那个大家互相的 vibe 是对上的，然后他身上如果有一些可以交换的价值，那之后大家会相处的更顺畅吧。
有道理。
怎么看？
我觉得有两个点想说，一个就是友谊这个东西过去了就过去了，也不用强求。那每个人生阶段遇到的人都不太一样嘛。我稍微年轻的时候就很自卑，觉得哦，我没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就因为这些人在我的那个炸号了之后全部都烟消云散了。但就是那些你生命中曾经很重要的人，他们已经如果完成了使命的话，就 let it go， let them go， 然后你就继续往前就好。但同时不要相信一个叙事，比如说人越长大越交不到朋友，或者是朋友终将会消散。 虽然有点矛盾，但不一样。你不能带着那个刻板印象去交朋友，你就按自己的心意去体验就好了。本来这也是一个没有人能定义的事情，你就自己开心就好了。都是交朋友了，就没啥，也不用非得想说最开始是基于价值或利益，就是看这个人顺眼，你爱咋交咋交。然后呢，如果有一天待不下去了，就爱咋分咋分，平和一点，就不用把它赋予那么多事情吧。你能控制啥呢？你什么都控制不了，
对对对，
你只能控制你自己。
而且我这两年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家都是不停在变的人。如果是你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个感情状态肯定也会起起伏伏，有的时候是你想要拉远一点距离，有的时候是他想要像放风筝一样松松紧紧就可以了而且也不影响你们以后还是会有很亲密的时候。
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里面会有很多远方的那种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你很想跟人家亲近变熟，然后他发现大大的滑铁卢，我们不是经常遇到这种事情，就也没办法强求。因为比如说你看到谁和谁混在一起，他们有个圈子，然后觉得很紧密，觉得很羡慕，觉得他们天天在一起很快乐，你也偶尔觉得你是不是能加入。我今年就遇到两次完全不行，
反正有些事儿发生了吧，
有些事发生了，然后发现根本跟这些人是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是不对等啊还是什么，就是你永远会觉得就差一口气儿或者差一步，那你就算了，还能怎么办？
看缘分，
看缘分，看缘分，看缘分，不强求，不强求。
刚刚郑总讲那些让我想起特别古早的事儿，因为我从小交朋友就特别看感觉，然后我人生当中有一个我一见钟情的朋友，我当时就是开学，我那个场景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我觉得他在人群里在发光。我看见这个女生，我就想说她一定要成为我最好的朋友，然后她现在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从12岁那一年见那一面，当时她本人对此毫不知情，但是我就是在人群当中精准的捕捉到了她，一直到现在都关巨好。到现在我其实仍然相信感觉这件事情，然后还有时机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感觉对了你还差时机，你也得需要那个时机才能跟对方成为好的朋友。
刚才就是讲到现在交友的起始点好像很多是利益或价值的交换，也是有一些近期的感受吧。因为在这种类似于工作又不完全是工作的这种圈子里面，像嘉瑞刚才讲的，你就是有一些所谓的圈子，你很希望混进去。我以前也会奢望这样的东西吧，后来就发现好像当你自己没有做成个什么很厉害的东西，有一些圈子它就是不会接纳你，说白了就是你没有那么的有名，或者是
你没有获得那个入场券。
现在说的是就是一战再战里面那个被烧了半拉脸的男的很想进
我很想进白男 Christmas
Club 白男 Christmas
对，哎，我觉得他们拍的挺好的，他虽然是有点极端，
很真实，
有点荒诞，但是其实他有他很真实和
很，你得 prove it， 你得证明自己有那个资格。
你想有一些这种圈子，倒也不是人家故意的把你排在外面，而是你确实没有够到人家的那个视线。比如说他在这个台阶的这边，他目光所及的就是
你在盲区是吗？
啊，对，我完全在盲区，就是可能偶尔碰到了人家一下，人家就觉得哎，谁扯了一下我的裤脚啊？他不会看见你这个事情。我刚开始会觉得有点失落，或者是会想要多次去扯人家的裤脚。后来发现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根本没有跟他站在同一个水平位上，所以他是不会往下看的。
你现在这样一说，我觉得往事一幕幕袭击我的脑袋一些心酸。
那我也会对此进行一些反思吧。我得坦白，可能我很想加入别人的圈子，也就是看中了他
厉害的部分。
对， 对，
对，其实我就是看中了他厉害的部分，所以我觉得 OK， 这就是一个互相看中了对方价值的这么一个事儿。我也必须得承认我的这种所谓的交友心态是有功利的部分在的，所以没办法，你也只能去接受人家也是得有功利的部分在。
但其实我不想承认这件事情，我想把它加入一些人的要素，是因为那样的话就是会进入一个慕强的逻辑嘛。那种越强的人跟越强人在一起，然后他们就互相输送，
所以就是白男 Christmas Club。
对，然后我不希望那个世界是这样的，所以你会想说哈，我就不跟你们一起玩，有的时候会比较有这种心态。
最后，那我们来聊一下如何接受人际关系中的松松紧紧。 最近很喜欢用这种 AABB 的表述，我的感受就是主动三次，其他随缘。
你会记在小本本里吗？
倒也不会。我刚想补充说，那你主动四次也行，主动两次也行。
这个三不是个确定的数字。
不是确定，对，你可以换成 X。你要主动十次也可以，但十次对我来说有点多了。
就是看当时的心情。
对，我觉得如果你想认识一个人的话，无论是这种求偶的还是求友的，你肯定得主动，你就是得主动，你就是得告诉人家你想认识他，你想跟他成为朋友，发生一些联系。那么这个事儿呢，一次是不一定会成功的，你可能得多试几次，让人家感受到你的存在，所以我才会说就是主动三次。
哦，原来跟上一题是承接的。
四次五次都 OK，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试了好几次，对方一点儿都没有想要回应你和或者跟你产生连接的这个动作和意愿的话，那就随缘吧，那就是说明时候未到，就是要么是他没啥感觉，要么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或者就是你们真的不合适，
真的不合适。对对对，那我觉得就是随缘，到以后再说吧，该主动的还是要主动，其他的就不强求。
认同。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以前看了一句话，虽然他好像讲的是爱情吧，他好像说爱情的本质是一个相互的授权，然后我觉得人际关系可能都这样。
嗯，互相授权，
互相授权，
那可以取消授权是吧？
对，也可以。
你是支付宝吗？你
如果你想取消订阅的话，可以去什么设置里面取消连续包月。
我可能会交给时间，回想一下这一年有交到新朋友，但是肯定不是一开始就很熟的，就是慢慢慢慢，他会需要累积，需要一起经过一些事情才可以。你就得给这一段关系足够的时间让它发生该发生的事情，你就急不得嘛。太快的那种肯定是更有目的性的，我们彼此都觉得彼此还不错，哎，你这个人也挺好的，那我们就试着多相处，多吃饭，多溜达，多干嘛，你就会判断出他是不是你的朋友，就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就慢慢的变得很可靠。不然没有那个累积，你就会患得患失，或者你不知道对方能给你一个什么东西。经历一些事情之后，你就会有一个比较信任的感觉，那个信任就没办法一面两面就培养。
那我的那一条就加一个限定词，每年可以主动三次。
每年你是对一个人主动三次，还是一共就只有三次？
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主动三次。因为我也很认同郑总说的那个给点时间，因为有真的是有很多东西很看时机，每年主动三次。好啦，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小红书 AMA Ask Me Anything 对本期节目的支持。 AMA 是在小红书上火起来的交流范式，有问题就上小红书问，这里欢迎所有真诚的发问。任何关系的建立和经营都不容易，尤其在大家现在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当下，如果感到不舒适，咱们就远离，感到有能量，咱就勇敢上前。那么就祝大家都能找到自如相处的朋友。三二一，
就这样吧。